刚才崇岳弟兄有一些介绍哈，这个我刚来的时候，那个有一个弟兄说，啊，听说崇岳弟兄请了一个小老头过来分享哈，啊，那我说是小老头，是小老头，这个我们2000年认识的时候，30多，现在50多，是小老头啊，确实是老了。时间就很快，我们17年认识哈，这个时间非常快。那他头发不白哈，我头发已经白很多哈，这个就我是老的比他快哈，啊，神的恩典啊，在我们的当中，因为我们有那个盼望啊，所以呢，在地上的这个老啊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啊。那大家有看的那个我有关我的一点介绍哈，刚才有跟几个姊妹有聊一下，我说我生在佳木斯哈。可能这里面许弟兄马来西亚的可能不知道佳木斯哈，大陆背景的应该知道佳木斯这个地方啊，应该哈，也许有人不知道，很小的一个城市，然后在上海读大学，在厦门工作，移民到加拿大，大概这么一个经历，在蒙恩哈，91年我在厦门就有学制啊，2000年受洗啊，在多伦多受洗的，大概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受洗以后很感动哈，就出来服侍，大概这么一个经历也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复杂 ，OK， 一点点经历。那这次来呢，很感恩哈，就是你们教会有邀请我过来讲退休会我不是很多像在外面讲，很少很少出去在我们教会我大概一年出去讲道大概也就2-3次，我很少到外面去讲道，都是在教会里面讲。然后我们教会有2位弟兄可以跟我一起讲道。那我是一个月每一位弟兄他们替我一次，他们2个月讲一次，那剩下都是我讲。所以基本上我在教会讲道讲主日学每次1个小时主日学1个小时讲道，所以我基本上都很忙的，很少出来去外面去恩赐也不行。有的人很有恩赐，可以自己教会讲，要到其他教会讲，我不行的。我自己教会这个一亩三分地都忙活不过来啊，所以这个就是恩赐也不行，所以只能很集中精力在我们教会来服侍。那这次呢请我来讲退休会压力很大，因为这个到外面来讲要连续讲5讲这个对我来说还是蛮有压力的所以我就请陈牧师和同工要替我祷告。那整个一个退休会真正能够感动弟兄姊妹的是神的灵，真正能够复兴弟兄姊妹的是神的话语，是圣经的真理，圣灵的工作能够叫人复兴这个是我们刚才唱的复兴的火，是神的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得到复兴不是 emotion 不能够复兴的，是真理在里面所产生的能力这个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有关恩典与蒙恩你看起来这个恩典和蒙恩有点像，实际上这个差距是蛮大的这个里面从神赐给恩典到我们能够蒙恩，那这一段的这个路是信仰的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是主要5个信息我在这个里面所分享的这个路所以那5个信息都有一定的次序从这个蒙恩以后，你的信心，你真正有信靠的生命，你真正有信从真理的一种对神的恩典的回应，和你真正在真理当中的那个信心生命的建立，和你真正对那个永恒的天国的盼望在你整个恩典当中所推动的那个生命的状态这个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只有3天跟大家分享能讲的也很有限真正的这个能够建立你们生命的是陈牧师对你们日常的牧养那个能够建立，我只是在这个当中做一个穿插，那希望这个穿插能够在配合陈牧师的牧养可以起一点点的作用这是我所分享的这一个退休会主要这个方向是这样。好，那我们就为了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打开你的圣言，我们来祈求你的复兴，你的复兴是你的灵，是你的真理，是你的话语能够复兴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真正能够被你得着，被你的圣灵的感动得着，被你的真理得着，被圣灵带领，让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能够在你的里面能够被你建造。 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啊，使用还是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能够传讲的明白，能够让你的儿女能够听得清楚，能够在你的里面得到建立。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今天呢啊，在第一个这个分题的里面讲到啊，感恩的心啊，就恩典于这个啊信心的这个主题。那我们的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啊17:11-19。啊，路加福音啊17:11-19。那我们先把这段经文呢，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先读一遍啊。我读单数节啊，请弟兄姊妹读双数节哈。啊，我们一起来啊，预备开始。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好，十九节我们一起读，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那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啊，我们也讲到感恩、蒙恩和信心之间的关系。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知道，你信主的一定是蒙恩的，神的恩典临到了你。那作为一个信徒，你怎么叫做真正蒙了恩？你蒙恩的那个内涵到底是什么？那进一步向前看，当上帝的恩典赐给我们，那个真正的目的和推动的方向到底是什么？这个是我们需要思想的。是不是我们得到了物质的丰富就算蒙恩了？或者我们身体得到医治，家庭幸福了，就算是蒙恩了呢？那如果在信仰的当中恩典只停留在这个部分，显然是不完全的。因为呢，信主你会有这些，但绝对不是恩典的全部。如果我们蒙恩仅仅是有这一些世上的物质，这些的东西，那我们和世人的区别就没有。在整个世界的当中啊，特别是我们中国的今天，很多的有钱的啊，现在的话叫做土豪，有很多的他做官的，如果比较物质的丰富，比较所谓的钱财，他们好像似乎更蒙福，是吗？他没有信主的，那他们过的生活更加的奢华，他们有更好的医治的条件，很多都长寿，他们很多人是名利双收的。那如果我们信主的蒙福，我们仅仅停留在这一个地步，显然是有问题。那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在哥林多前书15:19，保罗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那这个众人和今生的这个指望之间有一个联系。保罗说：“那个不是真正在基督里面蒙福的那个核心。如果你真正在基督里面蒙福了，你是超越在今生的那一切的世人的所谓的福分，那这个是那个恩典所推动的那个方向。那这个恩典是什么呢？这个恩典所表达的和世人所谓的恩典的关系是什么呢？在腓立比书3，保罗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原来在这个信仰的当中，在真正神赐恩的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恩典是世界没有的，也不是世人他在所追求的那个状态的当中他永远也得不着的，那这个是恩典。约翰福音3:16，大家都很熟。那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贫穷反得富足，不是生病反得医治，不是没名反得出名， 不是，那节经文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点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个是福音的恩典，上帝赐福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和推动的方向。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件事情是恩典推动的方向，那你怎么能够真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了呢？你作为一个信主的人，你很确定你真的是不至灭亡得到永生了吗？确定吗？很确定吗？当你要殉道的时候，当你要舍己的时候，当你牵涉到在世上的钱财和有关信仰的上面取舍的时候，那个是印证，真的吗？好像未必哦，不是所有的人哦。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这个问题出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点，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他要建立我们的信心。这个是神的恩典所推动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方向。神的恩典赐给他所拣选的人，让他们能够真正蒙恩，他的恩典这个根基是信心，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他把信心赐给我们，我们的信心得到了建立，那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走蒙恩道路的人。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的，那这个信主在我们整个生命的当中，那个核心的根基是信心，那你真的有信心吗？那这个是恩典所推动的，上帝要建立人的那个方向。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一个唯独有坚固的信心，唯独有真正的信心的人，他才能够真正走信仰的道路。那这件事情不是很容易的，这件事情可能有的人会遇到挑战，他的信心可能会软弱，甚至会摇动。那你怎么样真正有信心？你的信心怎么样才是真正坚固的呢？有求必应就可以吗？我向神求什么就给我什么，所以我信心就坚固了，是吗？我要什么上帝给我什么，我的信心就坚固了，真的吗？在诗篇106篇十五节那里说，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那这个是讲到以色列，他们在过去的时候，他们在上帝面前经常的索要索求世上的物质的丰富和享受，然后上帝的确给了他们，给了他们以后，他们信心非但没有更加的坚固，反而更加的软弱。问题出在哪里？问题是他们蒙了恩以后和信心之间那个关系是错的。得到神的恩典是产生信心，让这个信心真正的坚固，那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那如果我们蒙恩以后，在我们信徒生命当中，在我们内心的里面产生的不是信心，是贪心，那那种的蒙恩就没有产生真正的方向。真正的信心不是在神面前有求必应有求必得就能够建立起来的，也不是在蜜罐子里面在吃奶的里面就可以建立起来的。那那种的情况会留在吃奶的婴孩，甚至会滑到贪心的里面。恩典所推动的信心是产生对神的全然的相信，是产生神赐给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恩典的绝对的相信。那因为有了这个相信以后，所以在地上我无论遇到任何的试炼，遇到任何的挑战，甚至苦难，甚至死亡，我仍然坚信。那这个是信心所推动的方向。这个信心的核心，他知道神真的是爱我，真的是把他的儿子舍了赐给我，把那个永恒的恩典赐给我们， 是真正相信耶稣所说的，若不是父允许，你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那这个不恐惧是从这个信心来的，不是从地上的丰富，仅仅从在神面前有求必应、有求必得来的。那这个是所有的信徒在我们整个信仰的当中，对我们来说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每一个你信主的人，在你初信的时候，上帝一定会赐恩典给你的。那用那个恩典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把你带到福音的里面，把你带到救恩真理的里面。但是蒙恩以后，真的就如神所指引的方向去回应神吗？可能不一定。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的里面，耶稣他医治十个大麻风，十个大麻风都是蒙恩的，都得了医治。但是呢，他们对耶稣医治的回应有不同，因为回应不同产生的结果就不一样。那在整个这段经文的里面所教导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真理，就是当人蒙了恩以后如何回应神的恩典。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在这段经文的里面。那刚才我们读的路加福音17章啊，11到13节，如果我们蒙了神的恩典以后，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真正感恩的心？那这个感恩的心要推动一个方向，要对神有一个真正的认识。后面14到16节，蒙恩以后那个感恩的心是不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去寻求主，去认识他，因此能够产生一个真正的信心。在后面17到19节，这个感恩的心产生了那个真正的信心，那样的人才是真正得着了耶稣要赐给他的超过医治的那个恩典。那个恩典是指将来永恒的那个救恩。那这段经文的这个背景啊，是记录在这个路加福音的里面，是路加福音独有的。那其他福音书有记录医治大麻风，那只有路加福音呢记录10个，其他福音书是医治1个。那这个10个重点并不是说显出耶稣医治的神迹更大、恩典更多，不是。在这个10个的里面，被医治和产生不同的反应以及所带出来的不同的结果，要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一个重要的福音真理，就是那个感恩的心和信心之间的关联。那主耶稣当时在地上的时候，他传福音、行神迹，五饼二鱼，一并赶鬼，瞎子看见，瘸子行走，死人复活。那所有的这些的神迹的目的，不是神迹的本身，是透过这个神迹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是耶稣基督，他传递神的怜悯，传递他是那个真正的救主。那这个信息出去以后，会带领那些得医治的人去呼召那些得医治的人、得恩典的人跟随他走天国的道路，这个是神迹的目的。但是人对神迹的反应不一样，不尽相同，产生的结果也不一样。在当时的时候，很多的犹太人都看过耶稣行的神迹，包括法利赛人，但是只有一个法利赛人他回来找耶稣，他是谁呢？他是尼哥底母。那尼哥底母他来找耶稣，他在问什么问题？他问神迹吗？他问医治吗？他问钱财吗？他都不需要，他那是很富有，在以色列是高位，他什么都不缺，世人所寻求的他一样都不缺。那他为什么会因着神迹他来找耶稣？他问什么？他问天国之道。那这个是真正在犹太人背景的里面，他们看见神迹以后所产生的反应。那这位夫子真是从神来的，那如果真的是从神来的，那那一个永恒的救恩会从他能够带下来。这个是尼哥底母他真正去寻求的。那法利赛人 不单是尼哥底母，如果你读约翰福音，尼哥底母说，我们都知道若不是从神来的，你就不能够行出这样的神迹，那个我们是所有的法利赛人。但为什么只有尼哥底母来，其他人不来呢？因为其他人所看重的不是神迹背后的神和神所指向的那个永恒的救恩，他们看重的是自己的既得利益，自己既得的宗教地位，所以他们抵挡耶稣还要除掉他。在神的恩典临到人以后，不同的反应会带出不同的结果。那这件事情在当时的犹太人的背景的当中，在耶稣传道的时候一直有这样两种的反应，同样经历了神迹，但是反应不一样。在经文的里面，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那主耶稣传道，那在这段经文的记载已经是比较末期的一个行程，他要到耶路撒冷去，最后被杀。那经过的呢是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交界的那个地方。撒玛利亚呢是北国的首都，是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在那边形成了北国。然后呢，在公元前720年，他们被亚述灭了，外邦人迁入到撒玛利亚和本地人通婚，然后就被南国犹大鄙视，被他们排斥，说他们是不洁的，是不纯的，是杂种。所以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的口中是一个贬义词。那这个点显然犹太人的认识是有错误的，因为呢，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救恩是包括12个支派的，都是他的选民。在整个旧约的预言的里面，民族性的救恩啊，民族性的救恩只有以色列人呢、啊。我们外邦人没有民族性救恩，我们是个体的，只有以色列人有民族性的救恩。所以呢，全以色列家、雅各家12个支派都在神的救恩的里面。但是犹太人、犹大人，他们认为他不洁，他们就觉得他们和救恩无分。那主耶稣来了以后呢，他传福音，他给犹太人也去撒玛利亚传福音，他还叮嘱门徒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外邦人都包括。所以显然当时他们的这个认识看法是错的。所以耶稣绝对不会像那些犹太人，他们要绕过撒玛利亚，不会去接触，耶稣刻意经过那个地方。所以呢，他刻意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交界的那个地方，他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那这个村子突然出现10个大麻风病人，在当时的时候，麻风病是不允许住在城里的，不允许住在村子里，他们必须聚集在郊野的地方。然后呢，他们出现呢，要找耶稣，要耶稣医治他，因为呢，这个10个大麻风的人，他们听说过耶稣有医治。那在这个里面，在10个大麻风的里面，你知道哈？如果你看后面的经文，有9个犹太人，一个是撒玛利亚人。那可能要问这个问题：犹太人不是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吗？为什么他们十个都在一起呢？他们不是绕过撒玛利亚人吗？他们认为他是杂种吗？他是纯种的。为什么9个犹太人竟然和一个撒玛利亚人在一起呢？因为呢，他们都是麻风病人。因为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清楚地说，得麻风病是不洁的，是违背律法的，都是犯罪的。所以呢，那个得麻风病的不洁的人，如果他笑话另外一个得麻风病不洁，那就是非常可笑的事情。那在这件事情接受一个问题，人自以为他洁净，在上帝面前是不洁的。真正的洁净和身份没有直接的关系，和他是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什么关系，和我是牧师和你是信徒没有直接的关系。真正的洁净是你真正生命的状态，你在上帝面前到底是不是被神洁净，那这是重点。那这10个大麻风他来了以后，他们听说主耶稣在地上传道已经3年多啊，可以医治，他就迎面走过来。那10个大麻风迎面走过来，赫然站定。大家谁有见过大麻风病人啊？如果你走路突然前面站10个大麻风，你怎么看？什么情况？你可能会觉得很可怕啊！10个大麻风就站在他面前。那为什么他们不能够靠近呢？因为呢，他们不能靠近，因为有传染， 所以他们远远的站着，他知道他的病可怕，知道别人会厌恶他。大家知道大麻风病哈，大麻风病是什么呢？是神经末梢坏死啊，是一种可以传染的病。那这种坏死呢，是没有痛感的，没有痛感哈。然后呢，那个细菌慢慢的会烂，从末端开始烂，手脚鼻子眼睛，最后内脏烂，最后烂死。圣经在讲到麻风病，是讲到人的罪。罪人到一个地步，就好像麻风病一样，对自己的罪没有感觉。他不会觉得自己有罪，他有痛感，他没有感觉。他会在罪的里面渐渐的烂掉，渐渐的死掉。这个是麻风病当时的情况。那神拣选以色列人，叫以色列人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救恩的缘故，然后他们对罪开始有敏感，这个是生命恢复正常的功能。所有的选民，上帝惩治他们用麻风病，然后赦免他的罪，医治他的麻风病。这是上帝和以色列人选民之间的那个直接的互动。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生麻风病和神之间的互动是直接的，我们外邦人没有。所以米利安他嫉妒摩西，诋毁他，神就降麻风病给他。乌西亚王他抢祭司的这个献祭，就麻风病惩治他。然后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当那一个民族被上帝惩治，你就知道也有上帝的怜悯。如果一个民族，如果一个人，他从来没有被上帝直接的惩治，他从来不知道上帝直接惩治他，他没有神的怜悯，没有恩典赐给他。无论他生病也好，无论他身体健康也好，最后他的末日是灭亡的，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对于选民来说，虽然得了麻风病，但是呢，他们知道上帝有怜悯，神可以医治，所以这十个大麻风，他们听说耶稣基督在地上传道，他们就来找他。那这个是背景的问题。那这个背景和我们外邦人不一样的，我们外邦人至少不认识耶稣的人，生病不生病和救恩没有关系。犹太人他们的互动跟神之间是直接的，他们所有的互动都和那个永恒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是没有的。同样得病，情况是不一样。那这十个大麻风虽然看起来很可怜，请大家要了解，和外邦人的情况是不一样。他们知道神有怜悯，他来找神，他们有背景，他们知道上帝是拣选他们的，这个是不一样的。 OK， 然后他们来了以后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那这个高声是远距离哈，要喊耶稣夫子。那首先呢，这十个大麻风他们对耶稣的认识都有问题，因为呢，他们把耶稣叫做夫子，耶稣是什么？他是救主，他们把他当成一个寻常的先知，好像以利沙一样。然后他说：“可怜我们吧。”这个有背景的哈，上帝是可以医治的。那尽管他的认识有限，他知道求上帝的怜悯是可以医治的，这个很重要哈，医治是上帝的怜悯。然后呢，他知道自己的光景，他没有盼望，没有任何的能力，他也不配神要医治他，求神的怜悯。那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是所有的信徒，当我们蒙了神的恩典，神要把那个永生赐给我们，我们知不知道那个是出于上帝的怜悯？我们有谁配神救我们赐给我们永生？没有。那我们知道那个是出于上帝的怜悯，真的知道吗？真的知道我们是因为神怜悯我们，他们把神把恩典，把那个救赎的恩典赐给我们吗？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心，很难能够建立起来感恩的心所导向的那个真正的信心。感恩的心缺乏有三个不知，通常一个不知道自己的光景，我们非常需要上帝的怜悯。不知道自己生命的状态，我们是在罪的缠累的里面。不知道在末日 那个结局审判的可怕。整个的这个恩典的当中，在这个感恩的心的里面，我们不知道在整个世界，若不是没有神的怜悯，若不是没有救恩，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富豪，没有任何一个皇帝他可以得救。那这一个知道是产生那个感恩的心和导向信心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非常重要。那在这个点上，我必须要说，我们中国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这个差距是蛮大的。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几千年来盼望的是那个将来末日上帝的永恒的救恩，他们知道的，他们知道有永生的啊。马大说那将来末日会复活的，他们知道的，我们中国人不知道啊，啊，中国人不知道啊，不知道有神，不知道永生这回事情啊，以为永生就是长生不老啊，完全不知道。所以在这个不知道的里面所产生的那个对神的救恩的回应就会出现一些的困难，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那你没有这样一个感恩的心，不知道我们是原来在罪的当中要灭在永远的地狱的刑罚的里面，现在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个永恒的永远天国的生命，如果这个不知道，那对那个感恩，在上帝面前感恩的心，那个里面的含量，那个里面的重量，就是非常轻微的。所以每一位信主的人，你有机会信主，你可知道你所蒙的恩典有多大？那个恩典大到一个地步，在以色列历史的当中，他们的国王是为了这个恩典，大卫他活在地上，他们的宰相约瑟去埃及做宰相，他所盼望的是这个恩典。无论多么有钱，无论多么有势力，甚至做了国王，那这个是他们真正所盼望的恩典，这是他人生真正的追求所在。所以当他蒙到这个恩典，上帝竟然把那个救恩赐给我了，我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了，那这个是人生当中最高级的，再没有一件事情超过这个的，没有任何可以比拟的。所以那个感恩的心是本着这个知道所产生的。那如果你对福音的认识，你对上帝恩典的认识仅仅是给我钱，给我工作，给我身体健康，让我一生活得欢喜快乐，没有，你不在这个层面，你的感恩的心没有在这个层面，你非得是到了这个层面以后，那个感恩的心才会真正的产生出来，然后这个感恩的心和信心之间的连接才会真正建立起来。我说信的神是这样一位神啊！大家知道有一首诗歌哈，叫做这个我宁愿有耶稣，大家知道这首歌吗？我宁愿有耶稣。然后他那歌词说，那个世上的君王都是受罪捆绑的，他说什么被罪捆绑以后将来是下地狱的。所以这个是对恩典的认识，上帝把这个恩典赐给你了，然后在这个恩典推动的一定不是地上这些的东西。如果这个恩典是地上的这些的东西，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所罗门王富裕的不得了的，世人所期望的，他什么都有了，没有意义的。所以这是耶稣来医治，他来让这些麻风人病好所推动的方向是这个。所以十个麻风病过来了，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那主指示他们，那这个呢蛮特别的哈，这个没有任何动作。以利沙呢还让他去河里啊，让那个奶妈到河里洗一洗，耶稣没有任何的动作。然后呢他说让他们去给祭司看，那祭司能医治吗？祭司能医治吗？不能嘛，如果祭司能医治他俩找耶稣干嘛嘛，对吧？是耶稣医治他，对不对？那耶稣为什么让他们把身体给祭司看啊？什么情况？这个情况是背景，以色列人他们知道当他的麻风病被医治也是他蒙神的赦免，他是蒙神的赦罪。在律法的里面得了麻风病，然后祭司要查看， 是被神惩治以后住在营外，然后他得医治以后，祭司要再查看，然后再回到营的里面，说明他被神赦免的。那这一件事情就不仅仅是身体的医治，这一件事情是指被神赦罪了。所以十个麻风病人，他去给他查看，他们有以色列人的背景，他应该知道耶稣讲这句话不单是肉体的医治，是指赦罪的。他们应该知道，也许外邦人不知道，医治了就医治了，他们应该知道。然后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好，只要去就会有结果。主耶稣叫他去，他就去了，去了呢就被洁净了。那这个洁净不知道在路上洁净了还是到了以后就洁净，总之被洁净了。好，请大家留意啊，在这个里面他们去了就被洁净了，那个时候去未必是出于真正的信心，未必啊。他们为什么会去呢？因为呢，中国人叫做什么有病乱投医，是不是啊？这个病治不好了，什么医都去投嘛，都是麻风病，这个病谁也治不了的。那耶稣说你去啊，就可以得医治，那就去呗。大概这么一个状态，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心，是得了绝症以后任何的可能性总要试一下。那这个是当时的状态，那这个状态耶稣是允许的。允许什么呢？当我们在蒙恩的时候，特别是初次蒙恩的时候，我们可能未必有那个真正的信心，但耶稣允许我们带着这样一个所谓的动机去经历它。啊，我说我们中国人哈，我们信主的起点，很多的起点是从迷信情节和功利主义起点的。我是，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哈，我是。我最早接触信仰，我91年觉知的时候，我根本对信心不了解，对救恩也不了解，反正信这个能帮我，我就去信了。那时候信什么能帮我，我都去信。我真的是就是一个迷信情节功利主义，我以这个为起点的。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不能停在那里。上帝允许我们外邦人没有圣经背景的，我们从迷信情节功利主义起点，他允许，但是你绝对不能停在那儿。如果你停在那儿，你就是在迷信的里面。你必须要在信心的真正的认识和信心真正的回应上面进入到信仰的里面。这个是感恩的心，当我们蒙恩以后要走信心的路，要建立信心非常重要的那一个点。如果这个点没有建立起来，就是迷信的。我跟大家说哈，尽管挂个基督徒的名，但如果我们到教会来，我们信神只为了今生的好处，我跟你说那就是迷信，那个不是真正的信仰。那真正的信仰是指那个信心的内涵，那个信心的内涵是指得到神要赐给的，透过信心赐给那个永生的那个祝福，那个才是真正的信心。所以起点允许，但是 you cannot stay there，你必须要从那里面向前走，要有正确的回应。那这个是这十个人在耶稣面前他们的情况，耶稣期望的是这个。那结果是怎么样呢？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哎，内中只有一个，十个都好了，只有一个回来。那这一个呢，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那这一个人很特别，他回来以后呢，他是大声归荣耀于神呢。他不是回来以后得了医治，然后就谢谢这个夫子，他是归荣耀于神呢，不一样啊。如果是外邦背景的，得了医治以后，你会归荣耀于神吗？不会吧，谢谢医生嘛，对吧？谢谢自己运气好啊，那这个背景是不一样的。这是以色列背景有的正常的反应，当他蒙恩以后，他知道这一切是从神来的，他知道这个神不但是可以医治，这个神是赐永生的，这个是一个背景的反应。那我们要跨越，我们没有这个背景，但是我们在神面前蒙恩以后，我们要跨越到这一步，
那这个是一步，是进入真正信心非常重要的一步。我得了医治了，神给我所需要的，我祷告神垂听我了，然后呢，我是大声归荣耀于神，你真的是那位神。我们教会在祷告会有很多他们分享哈，就说啊，你找工作，你祷告了找工作，那有什么稀奇？我不信神，我找的工作比你还好，有什么稀奇啊？稀奇在哪里？是因为透过这个事情我经历神，透过这个事情我知道神要给我永生的那个祝福，这个是极大极大的不同。然后这个回来的人又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他回来以后因为有感恩的心，然后他在信心的上面开始进入了，他的蒙恩和他的信心，他恩典和信心之间开始有正确的连接。原来他是把他当成夫子，寻常的先知认识到此为止，现在他匍匐在耶稣脚前跪拜他，把他当作神。也许你说这也没什么特别嘛，啊，蒙医治了，见了医生那就跪呗，啊，我们中国人这个网上流行说啊，佩服他就给他跪了，是吧？啊，见了当官就给他跪了，马云厉害就给他跪了，赵本山也给他跪了，啊，跪有什么稀奇呢？老婆厉害也给他跪了，跪搓衣板都可以的，跪有什么稀奇？不一样。对于所有的敬虔的以色列人，他们只给神跪，不给人跪的。他们只跪那个真正的造物主，这是敬虔的以色列人他们有的正常的反应。他不会随便给人跪的。那这个蒙医治的这个麻风病人，他在信心上面有一个巨大的提升。他的提升就是说，这位原来叫做夫子的，原来他带着神的荣耀，所以我要跪在他的面前。这个信心让他超越了仅仅医治、仅仅是一个夫子、仅仅是一个先知的那种的有限，已经到了对救主的一个认识。这个很重要，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人是撒玛利亚人，圣经讲这句话是很震撼，也非常令人难过的。因为唯有这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感谢神，他有感恩的心，他回应主的医治，唯有这一个。那这个撒玛利亚人是那被那些犹太人看不起、鄙视的，看为污秽的。那这一个巨大的反差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十个人都蒙恩，只有一个人真正回应主。那九个号称是正统的犹太人，还不如一个外邦的撒玛利亚人。那这个道理是什么呢？这个道理是，蒙恩多未必会有真正信心的回应。这个道理是这个。所以每一位信主的人，请你自己要体会，你在上帝面前数算恩典是好的，数算完恩典以后，你是想要恩典更多呢，还是因此能够建立你对神的信心更加的坚固，还是因此建立你对神赐给那个永恒的盼望更加的坚固？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个蒙恩的多最后变成好像旧约的以色列人，好像那个时候的九个犹太人的大麻风，蒙了那么多的恩典，最后把恩典当作平常，人会陷在这种光景的里面的。每一位信徒都需要去警醒的，我们会陷在这个光景的当中，生在福中不知福，蒙了更多的恩典反而没有感恩的心，会落到这个里面的。啊，我还记得这个，我给我小孩这个讲，我说这个小的时候我们家我53岁嘛，小的时候挺穷的。那在家里吃饭呢，我就观察我妈妈，她吃饭总比我们孩子慢半拍，但是她做事情非常快，吃饭她很慢。小的时候不知道了，就噼里啪啦自己吃完了。最后大一点回想以后，我就知道那时候家里不够吃啊， 妈妈在等啊，孩子都吃完了，剩下的他才吃。现在北美洲的孩子还有这样感恩的心吗？我跟我孩子说，我说当时那摆在桌上的饭不够吃啊，我小孩说那冰箱里再拿嘛。蒙恩多未必会有感恩的心，那真正蒙恩以后能够产生感恩的心，能够推动信心，这个在上帝面前才是蒙福的。所以每位信徒，我相信你信主了，你一定有蒙过恩的。那你蒙过的恩真正推动了信心没有呢？还是就想更多的恩典，就活在那更多的恩典的里面，要这个要那要那个，最后神把你所要的赐给你，却是你的心灵软弱，你的灵性是软弱的。耶稣说洁净了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邦人，再没有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耶稣问这个问题，十个都医治了，那九个哪里去了？那这个不是仅仅是一个疑问，这是质问。看原文，耶稣是相当愤怒的去质问他们。那主耶稣他教导人啊，你要爱人如己，不求回报。那为什么耶稣好像会要求回报呢？为什么他不回来感恩呢？是什么意思啊？耶稣说，我要给你们恩典，不仅仅是医治你的身体，不仅仅是大麻风得医治，那个哪里是耶稣他需要道成肉身为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要做的事情？天地万物都是他造的，给你再多钱再多物质都没有问题的，但他为什么做那个事情？他要救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才是耶稣来的真正的目的。那个得了医治的那个九个人医治完就走了，耶稣愤怒的是这个地步，是这件事情的。所以耶稣问这个问题，哪里去了那九个人？这个是很容易产生的问题。那九个人犹太人很容易产生这个问题。我相信在我们信仰当中，特别是你遇到难处的时候，然后你那个难处解决以后，可能会产生这个问题。我当初为什么九一年我会觉知？因为我在厦门遇到了困难，非常困难。然后呢，人家就带我信耶稣，我就信了。信了以后呢，这个困难就解决了。然后我就一头就栽在世界里面去赚钱，完全没有感恩的心的，和信心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所以这个是问题。但在这个问题的里面要提出来，当我们信主以后一定要清楚，虽然那九个人可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吧？得麻风得医治，这个在外面不知道住了多少年，现在要回去看看家人，是吧？要回去这个和家人团聚一下或者是要重新开始他的事业，好像有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如果在神的恩典的当中临到以后，所产生的回应不是神所指向的那个天国永生的方向，那一切的理由都不成为理由，那一切的理由都没有意义，没有价值。那这个是耶稣问他们。那在整个旧约的历史的里面，这种事情多的是了，太多了。所以犹太人在整个旧约背景的当中，他们在神面前漠视神的恩典，糟蹋神的恩典，他们求神赦罪，求这个恩典，但是不想悔改，他们求神保守他们，又不想听神的教训，他们想要得到永生却贪恋今生，这是整个以色列人是这样。所以神惩罚他们，降麻风病、旱灾、兴起敌国攻击他们，干嘛？单单惩治吗？是让他们悔改。很困难，我必须要讲，蒙了恩以后能够真正转到信心那个正确的路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也是一件非常让人怎么说，心里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在耶利米书九章七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这句话很揪心的。 上帝施恩给人，人没有感恩的心回应，不想去真正跟随神，得着神赐给他那个真正永恒的那个救恩，那可是非常揪心的事情。主耶稣来到地上也是一样，医治他们，要让他们能够蒙那个救恩的恩典，但是他们是抵挡，是非常揪心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就预言以色列人，你们家会变成荒场，耶路撒冷一块石头，那个圣殿都不会在另外一块石头上会被摧毁的。他们就真的被摧毁了，真的就被神赶散了。知道上帝为什么施恩给我们，知道上帝为什么赐恩典给我们，对我们相当的重要。在希伯来书3:9-10，上帝说，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时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这个是上帝对整个以色列人他们的结论和惩治。那这样的事情在人类历史当中常常发生。那我们今天生活在，你们生活在美国哈，欧洲啊，加拿大，他们是曾经蒙大恩的，你们了解吗？啊，如果你看这个欧洲的历史啊，美国的历史不长的，欧洲历史你去查，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超过2000年的，没有的。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有文化？他们在福音传到欧洲之前，他们是野蛮人的。现在最文明的所谓北欧的那几个国家，原来是著名的北欧海盗，是吃人的，脖子上挂人骨头的，和那个非洲吃人的一样的，没区别的。那为什么他会成为民主的，成为好像现在文明的一个标志？是因为福音传给他。保罗把福音从中东，从那个以色列传到地极，传到欧洲，所以他有了他所谓的今天的文化，今天的所谓的西方文明，他有了。但今天怎么样？你看今天的欧洲、美国、加拿大，你看他们怎么样？他们蒙恩以后，他就真的是很感恩，真的很有信心吗？放纵、淫乱、同性恋，加拿大毒品都是合法，吸大麻合法，不到美国哈。加拿大同性恋是合法的，啊，现在这个多伦多那边也开始有注射毒品屋。整个西方的社会走向的一个方向叫做索多玛、俄摩拉，恶贯满盈。所以以赛亚在旧约的时候他说，以色列，你们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数。你现在看西方的2000年的所谓的信仰历史，得救的是余数，可能是余数中的余数吧。整个社会的堕落，整个信仰的堕落。前些年法国有个大屠杀，然后英国圣公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他说，我怀疑神是否存在。嗯，这个叫做坎特伯雷大主教，出现了屠杀他就说神是否存在，你有信心吗？你还相信有什么？这个是所谓的信仰的主教，他还请中国的佛教到他们那边去讲佛经，那是一个什么信仰？完完全全的没有任何的信心在他的里面，更谈不上什么感恩的心。如果你读圣经，耶稣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少，你就知道是为什么了。所以我们中国信徒比撒玛利亚人还像外邦人，是吧？我们更外啊。那我们有没有感恩的心呢？你需要回去检视你的信仰到底是什么。你在神面前蒙恩，是不是上帝好像是个提款机，需要就来提一下，不需要就走了？还是我们信耶稣就好像拜菩萨，有需要来拜一下，达到目的就走了？甚至是赌博机啊，丢一块硬币就出了一堆钱啊，或者这个心情不好喝点心灵鸡汤啊，舒服了以后就回去了，打一针吗啡就回家，是吗？我们这信仰是这样子吗？如果我们信仰是这样子，那个是没有真正的信心的。很可惜有些的信徒陷在这个里面，我这样讲也不是随便讲的。 那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事情。耶稣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唯独回来这个撒玛利亚人得到耶稣的肯定，那短短的一句有很大的恩典，他说起来走吧，这不是随便打发哈。当那个人跪在耶稣面前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当他说起来走吧，那是赦罪，非常大的恩典，只是他赐给他平安的路，然后你的信救了你，这个里面是非常重要一个重点，大家要思想这个问题哈。他那个病是什么时候得医治的？是耶稣讲这句话以后得医治的，还是之前得医治的？是之前，对不对？他去到祭司那边回来以后归荣耀于神，这已经都医治了。那现在耶稣为什么说你的信救了你啊？嗯，你没有听过这个灵恩派讲啊，你要信就得医治啊，你没得医治因为你不够信啊，是吗？那这个人得医治了，然后得完医治以后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在说你回来以后那个真正信心的建立，对耶稣这个救主的认识的信心的建立，能够救你，这个救是指向天国永恒的，不是指大麻风，大麻风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个撒玛利亚人回到耶稣面前，他得着的是一个完整的福音。耶稣先主动的叫他遇见，主动的医治他，让他去见祭司，指出他的罪，让他得赦免，然后这个人蒙恩以后，蒙赦免以后，他知道神怜悯他，他有一个感恩的心，他就回到耶稣面前要感谢他，耶稣就开他的眼睛，让他知道这位就是救主，他就匍匐拜在耶稣的面前，耶稣告诉他那个信心，那个真正得救的那个根基，那个会救你，那个是永恒的救赎。这个是这句话的非常重要的所含的这个信息。这个撒玛利亚人被医治，他这个信心的回应和因此所产生的那个信心前面推动的方向，是和上帝的救恩紧密相连，他和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是完全的吻合了。耶稣没有白白的医治他，他没有白白的得医治，他真正得着了这个救恩。每一个信徒在你生命的当中，你都会经历神的恩典，那如果在你每一个恩典的当中你都会建立你的信心，那会成为一个良性的循环。如果你蒙了恩以后没有建立起信心，停在恩典就回家，那是一个恶性循环啊。我们华人教会经常有一句话，大家听过没有，叫做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听过没有？经常听见哈。那为什么叫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呢？我们需要反思一下哈。首先呢，因为我们信仰的起点是那里，没有遇到难处，没有走到尽头是不会信的，是吧？走到尽头以后了，靠自己不行了，绝境了，去寻求神，然后神就给他开了这个头，是很好。但是呢，在这个点大家要了解哈，那个开了头以后是要我们走什么路？是走信心的路，对不对？那如果开了这个头以后我们又回到老路，又靠自己，又走自己世人的道路，然后我们再走到尽头，神再给我们开头，开了头以后我们再回头，再走老路，然后又开头，这叫什么？这是个死循环呢。如果你的信心是一直活在这个开头的这个里面，那个是非常非常需要好好自省的。人的尽头，神的开头，神开了头以后是让你把它当作头，你一生跟随他走永生的道路，不是开了头以后你再回头再去捞世界，不行了又找到神又再开一次头，那样的信仰实在就是可怜了，那是相当可怜的。在诗篇32篇第九节，神说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揪头勒住，不然就不能顺服。这句经文对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触动，不能这样子好像用苦难用难处勒回来， 一解救以后又开始撒娇的跑了，再勒回来然后又跑了，这样的信仰是非常可怜的。应当蒙了恩以后就走上那个信心的道路，这个是应该的。就刚才我讲见证讲过，九一年的时候我就曾经经历过这种情况的，我就是这种光景的啊。当时确实是穷啊，工作有问题了，然后就蒙恩了，然后神很奇妙的就让我进入到一个行当，然后就一扎头就开始赚钱，就开始做老板，享受有钱人的风光啊。在九十年代国内都挺穷的，做官的也挺穷的，我请他吃顿饭他就很高兴的，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很穷的啊。那我们那个时候做这个赚钱没有现在钱多，但是享受了所有这个有钱人的风光的都有了，但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蒙恩以后不跟着神走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在地上那十年浪费在地上。所以两千年我再次蒙恩，我回到这个来加拿大移民，那一次是心灵进入到困境的里面，真的是很困境。人家说你信主，人家一般都是走投无路才信主，你那个是什么情况呢？我跟你说，我那时候我不缺钱，我国内公司还在。然后为什么我会信主？是心灵走到了一个非常绝望的地步。我36岁，我就开始觉得活着没意思了。世上人所追求的东西，所要享受全享受了，我干嘛活着？极大的困境。上帝原来给我的恩典，我不跟随他走世界吃猪食。所以我读圣经，我看到路加福音15章，我一看那章我就哭了，那个小浪子就是我，没有一个真正在神面前跟随他的恩典。那后来上帝又把我救回来，救回来以后我真的认识到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竟然把那个永生赐给我。世上没有一切的事情比这个恩典还要大，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这个恩典都大。所以在我这个临神学院毕业之前还给我2个功课学。美国有一家这个中国的公司，当时是第5名，我07年毕业，在中国排第5名的。那个时候中国才开始在海外开始这个开始发展，要聘请我做北美洲的这个总管。我不要，我说呢，你们这些人不信主，跟你们在一起那怎么过？这日子不能过，不能跟你们一起。后来洛杉矶有一位老基督徒，现在我跟他关系都很好，他有个公司，中型公司，他说呢，他只有一个女儿现在大学教书，他说我这公司给你，我只信得过你，你来到洛杉矶这公司拿去。我也不要，我只要神给我的护照去服侍他。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上帝给我的更加的宝贵。那个感恩的心所产生的那个信心，我个人觉得我没有任何伟大的地方，是神的恩典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如果我不那样取舍我也太过愚蠢，这是我自己。所以我这样子跟随主走了17年，2000年从约认识，然后读神学走了17年，到今天我仍然是怀着感恩的心，也一生会这样跟随他。我相信你们在座的也有的，包括陈牧师，为了主的缘故他舍啊，他也有一种可能性他也很伟大，但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性，神的恩典一定是很大的，这是绝对的，大到一个地步可以放弃一切，真的没有任何事上可以和神的恩典相比的。那所产生的信心，一生跟随主走向那个永恒的那个恩典，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所以各位你有机会信主，有机会听福音，都是蒙恩的人，巴不得这个恩典能够在你生命当中产生那个真正的信心，好叫你能够在那个信心的根基上被上帝建立起来，得到那个上帝给你的永恒的世上没有的那个恩典。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你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我们人无法去形容，无法去描述，我们只有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的信心来感谢你，来跟随你。愿意天父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你都施恩给他们，也祝福他们，让他们的信心在你恩典的当中能够越来越坚固，越来越牢固，能够坚定的跟随你，得到你在永恒当中赐给的那个真正的那个巨大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